父，我们谢谢你，说我们的世界什么都会改变，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说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谢谢你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谢谢给我们美好的家庭，也谢谢你给我们顺从的儿女。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可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让我们可以来传扬你，传扬你的福音一直到地极。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引导我们，不管经历多少
生命中的试探，
不管前面还有多少的挫折，不管我们人生经历多少的委屈，我们有过多少的失败，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你永远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你的道路永远的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永远的高过我们的意念。主，我们把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尤其把身体有疾病的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也把 Amy 姐妹，主还有文东弟兄交给你。主啊，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有软弱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主，求你来医治他们，完全的彻底的医治他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家庭儿女都交给你，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之中，在工作中荣耀你，在生活中荣耀你。哈利路亚，让你的爱永远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今天是今天是这个我们第一次来这个下士日的第一天，所以每次我们都提醒弟兄姊妹说下士日第一天一定不要迟到啊，那每次都会有人迟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凭经验，我们一般都觉得我们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不会的，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迟到。所以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我们还是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那牧师今天讲到的信息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创世纪，讲创世纪，我们要讲到年底，讲到年底，每一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个主题。那创世纪里边的教导太丰富了，尤其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和应用中特别的丰富。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创世纪也在读，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尤其从无神论的国家来的人问题会更多，因为无神论国家不相信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的创造，第二是未来的审判，所以我们不太相信说创世纪和启示录讲的，可是创世纪和启示录又是圣经里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创世纪看到上帝的创造，不承认上帝的创造，我们以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根基。如果不相信未来的审判，我们今天活的都是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看第四章。那小组分享要分享这个第四章，我们这个周末。那么第四章讲了一件事情，我给他起的题目叫嫉妒与凶杀啊，嫉妒与凶杀。在讲到之前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啊，这是个真实发生的。在2015年9月27日，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叫孙鹏，21岁，是一个富二代，典型的富二代。他生活在温哥华一个北温一个美丽的城市里边。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北温没有，温哥华最贵的地方叫西温和北温，那东温和南温可能就稍微便宜一点，那就像我们洛杉矶似的阿基迪亚就比较贵对不对？我们马上要到那里开我们的聚会点向很多的富人传福音，让他们信靠耶稣，光靠财富那是会下地狱的，那必须靠上帝才能够拯救。你们孙鹏典型的富二代，他的富二代代表是因为他父亲是非常的有钱，是北京的一个建筑商。我们知道这十几年来建筑商突然的爆发，可是建筑商在忙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很多富人的孩子都是下一个被害的危险者，也同时可能会成为害人的危险者。那么这个孩子呢是个不错的孩子他在富二代里边算非常好， 可是同样的带富二代同样的一个毛病就是炫富。什么叫炫富吗？就是把自己的财富展现给别人。来到美国呀，别把你的财富都展现出来。有钱人呢都开破车，开跑车的都是没钱的。我女儿说的，我女儿原来在银行工作，她毕业以后她找不到她的专业，她到银行里打工，她做凯舍。当别人存款车开过来的时候，她发现开 truck 的那小叫什么那个小 truck 叫什么叫皮卡的皮卡都有钱，开 Mercedes-Benz 的都没钱，都是贷款买的。这个孩子买了好几部好车，其中有一部叫做宾利，白色的，这部车后来承载了他的尸体。21岁，交了一个朋友叫张天一，也是从国内来的，不是李天一啊，张天一，所以见着天一要警惕啊。李天一、张天一全是坏蛋。这个张天一媳妇儿生孩子。坐满月就把这个孙鹏请到家里来吃饭，孙鹏还买了很好的礼物带来给张天一的妻子，他们就把孙鹏绑架在他的背心里边。他们不是一个人，张天一24岁带领了很多的外国人加拿大人，一个集团绑架他们，向孙鹏的父亲要巨额的赎金200万加币，告诉他们24小时之内打到他们在中国银行的账号。那么就在受害者的父亲孙鹏的爸爸去打钱的时候，他们却把孙鹏给杀害了。为什么呢？他们绑架没经验，这些孩子都太年轻，都是20几岁，很冲动。因为这个孙鹏在绑的过程中他有一些挣扎，所以他们就给他捆，就捆得太紧了，就把这个嘴啊用这个什么这个胶带，结果嘴是可以用胶带，鼻子不能用胶带啊，这个胶带就把鼻子也遮住了。结果当他打完电话孙鹏的父亲同意付款的时候，已经打了36万到了他的账号的时候，张天一不敢在家里打电话，也不敢用手机，到外边打公用电话，结果回到家里发现孙鹏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要绑架他呢？因为他特别妒忌他。同样的年轻人，为什么你开这样的车？他出来有一个宾利，还有什么叫是吧玛莎拉蒂，我读不懂这个年轻人都喜欢开好车，我小时候喜欢开拖拉机，也想开，你知道吗？没条件，有条件是可以开好车，开好车不是错，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孩子们，你们要学习保护你们自己，真的要学习保护你自己。车就是个承载人的工具，这种炫富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死了。抓起来了，才判了14年。加拿大什么法律啊？只判了14年，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人该死。可是他的妻子说他不该死，因为他刚做了父亲。所以有人说，亚当犯的罪不是静止的，他会不断的蔓延下去。罗马书说，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死就接着而来。我们上礼拜讲到亚当和夏娃犯罪，我们不觉得这后果多么严重，我们觉得不就是吃了智慧树的果子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它可以分别善恶了，但是当你犯了罪一定有后果。你的后果亚当明显的看到在他的下一代。我们大家看圣经来看圣经，我们看创世纪的第4章，从第1节看起。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 怀孕，生了该隐（括号）。该隐是得到的意思，得着的意思，得，得着。那么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第二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没有括号，叫什么名字？但是解经家说亚伯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叫做虚空，虚空。所以亚伯的一生是虚空的，就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这里边第三节开始介绍他们的工作，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他们选择了自己不同的工种。那时候牧羊和种地是两个最主要的工作，种地能够提供给人谷物蔬菜，牧羊提供给人啊这个肉，肉类和皮啊，皮可以作为衣服来取暖。所以那么该隐有一日，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同物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一个，我用了一个题目是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该隐和亚伯他俩献祭得到的结果不同。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你会看到献祭出现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聚会出现问题一样。我们崇拜会有不同意见吗？崇拜在崇拜服侍的过程中会不会恨人呢？有没有啊？在献祭的过程中发现了羡慕，我们有人就羡慕别人就比我们强，有人就妒忌，有人就怀恨。该隐和亚伯是人类历史中第一对儿女，夏娃生的两个孩子，他们犯了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杀人罪，凶杀罪。当然他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他的爸爸犯罪，他爸爸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他儿子呢，这个罪就带到他儿子的身上，他儿子就有了一种，当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人就变得聪明，眼睛就明亮了，眼睛明亮就能分别善恶，就能够判断善恶，所以人就开始能够有很多的情绪产生，比方说愤怒啊，恐惧啊，忧愁啊，嫉妒啊，很多很多的产生。那我们今天看最典型的一个情绪，就是在该隐的生命里边出现了嫉妒这样一个情绪。圣经告诉我说亚伯和该隐同时来献祭，亚伯献上了他的头生的羔羊和他的脂油，然后呢该隐献上了他的头生的谷物，他们放在一起。那怎么知道上帝没有悦纳呢？我跟你讲，上帝悦纳的就烧掉了，一股火从天上下来刷烧掉了，这上帝悦纳，哇，那个肉和脂油烧光了，那个谷物在那没动，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其实他对神发怒，你知道吗？你怎么不悦纳我的呢？大家这个解经家有这里边就讲的又不太一样啊，你说这个羔羊是代表着死，有血啊，流了血了才能够献祭，我不太认同这个，我不太认同这个。同样因为他俩从事的职业不同嘛，今天你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做商人啊，你做工程师，你做医生，然后你把他收入一部分奉献给上帝，我相信上帝同样的喜悦，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但如果你赌博赢的，你给上帝，上帝就不见得喜悦，对不对？你偷来的给上帝，上帝就更不喜悦啊！你就偷来了，然后你再献祭，你不傻吗？你知道吗？你找麻烦吗？可是这两个我想都是一样的，问题在哪里？有还有人说上帝喜欢吃肉，哇！上帝一看到这羔羊，哎，好，流血，哇，这个一烧香，谷物一烧，有什么香味啊？就乱解释。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 和它的共物，台湾人读汉它的共物，你听台湾这个和汉台湾不读和，台湾人读汉啊，这个我在台湾荣总住院我才知道，他们说你汉谁，你汉谁，我你汉谁呀，他是和就是这个意思，他读汉啊，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汉他的供物，只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你就懂了，对不对？首先看中谁？上帝不看中你手中的供物，是看中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做对了，上帝喜悦你的，你所有的奉献上帝都喜悦，你所有的服事上帝都喜悦，你做的一切上帝都喜悦。如果上帝看不中你这个人，因为你做人做的不好，你比如一个人啊，这个人非常的坏，做了很多的坏事，拿了很多不义之财，他拿出一部分来到教会献给上帝，上帝会喜悦这个财物吗？不会的吗？哎，但是这个老佛爷就喜欢，对不对？你看这个中国人做坏事到庙里去烧香奉献点钱，然后呢就买个心里的平安，对不对？你看这没有关系，不管你做什么事，只要你把钱献出就行。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看你这个人，看中这个人和他的供物。那我们刚才说，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我们就看到亚伯的献祭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那该隐不一定，该隐他就觉得我可能我奉献给上帝，上帝会让我第二年收入更好，所以奉献的目的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我们奉献啊，我们有的奉献很多钱，但是我们总觉得，哎，我们虽然奉献很多钱，为什么上帝没祝福呢？你要想到你奉献的态度里很重要。耶稣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在上帝的面前更蒙悦纳，因为当你奉献的时候，你可能还计较。我们有的弟兄姊妹都在家里计较，说我们要奉献多少钱呢？他说，姐妹说，哎呀，我奉献应该奉献一个月，我们根据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弟兄说，那哪行啊？那太多了，对不对？有的姐妹也会这么说的。根据生命的不同，那太多了，那个可以供你买一部汽车，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最后听老婆的，多奉献一点，然后心里不情愿，那个奉献就没有意义了。心里不情愿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其实是我们教会发生的啊，他本来写支票，他是写给别人的，他写给教会去写，可能10块钱，他写给结果他写给别人写了1000块，他就拿错了支票，梆就放进去了。还写错了 title， 教会就给他存进去了，他去找教会了，说你这不对，我这支票拿错了。所以这个奉献，我是准备是奉献10块钱是100块钱，结果这1000块钱给你们了，你给我找回来，我把10块钱给你。那教会说不行啊，这都入账了，而这个免税收据都给你了，这怎么可能给找到年底的时候找不回来了？你都拿免税了，不可能找，找了违反了 IRS 的规定啊。他说的那怎么办呢？后来找我，我说没有关系了，给他找回去吧。然后来他想了想，说的算了，那已经报税都报完，再找回来出问题，那我们还是奉献了。他就告诉我奉献1000块，财务同工说你就奉献了10块。虽然你拿了 IRS 的报税单是1000块，在上帝的眼中你就10块。阿门吗？对不对？其实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的奉献也好，你的服侍也好，首先是你的动机和态度，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你给了多少。上帝不是乞丐啊，我一定需要你这个。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给你生命的主，他在你的生命中永恒的旨意，他知道你的软弱，但是他也希望你的真诚。亚伯的问题就是他要跟神计较，我献的祭一定要喜欢，你一定要喜欢，不在我人做的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亚伯开始杀人，该隐开始杀人，在该隐杀人的动机在什么呢？主要是他的妒忌，妒忌。我们刚才在妒忌是使人人类犯罪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嫉妒啊。我这个还是动不了啊，没开还是怎么着？嫉妒。 罪不会是静止的，它一定是啊不停的蔓延滋生的。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说，如果没有上帝，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相不相信？有没有恨过人？有，就有可能杀人。那如果你恨人的时候旁边有一把枪，你就拿枪了。为什么人你不能控制情绪，你不要买枪呢？就在这里。为什么美国要求你买枪和子弹不能放在一起呢？你这边有个枪，你愤怒了，你去拿子弹的过程中，可能你的愤怒气就消了一半，我告诉你，你就不想拿了，要离得远一点。嫉妒是人性中的弱点之一。嫉妒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包括焦躁、恐惧、悲哀、猜疑、羞耻、自责、憎恨、敌意、恼怒、报复，这些情绪都在嫉妒里边。那么嫉妒人人都有，该隐就是第一个产生嫉妒的人。弟兄姊妹有没有嫉妒过？姐妹们有没有嫉妒别人长得比你还漂亮？现在信主了不会了，我们到一个年龄就更不会了，发现一个到年龄，虽然咱们年轻人不漂亮，咱们到一个年龄瞅着挺端庄，完那个漂亮的反差太大了，年轻人看着挺漂亮，怎么这个年龄看这么难看了？因为你比较嘛，跟历史比较嘛，对不对？我们做女孩子的从小会嫉妒过别人的长相、衣服、化妆品，甚至用的苹果漆。你苹果六就嫉妒苹果漆，你不信？这个嫉妒人人都有。男人呢会嫉妒别人的财富、别人的朋友、别人的地位，那么这些嫉妒都是会有的。嫉妒杀了亚伯，嫉妒的果子是酸涩的。首先它占用你的时间，侵蚀你的思想，扭曲你的人际关系，然后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扭曲你的人格。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到亚伯的供物被神看中的理由，我们刚才读了，是因着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的说话。所以该隐献的祭没有讨上帝喜悦，是因为他对神不是完全的信靠。该隐是个有智慧的人，在圣经中看到，为什么能看到该隐比亚伯还有智慧？因为他会杀人哦，杀人的都会有点智慧才能杀人的，傻的人怎么会杀人呢？杀就被人发现了，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从他的后代看到，他的后代都是有智慧的人啊，这有遗传基因，当然他的后代也都是凶恶狡诈的人。所以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智慧，人的聪明不值得提倡不值得提倡。所以我们刚才说，神看不中该隐的购物，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也说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圣经说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那彼此的相爱，我下一节看看，再给我动一下吧。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第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看到没有，历史上都是坏人杀好人，很少有好人杀坏人，因为好人不杀人，对不对？只有坏人杀好人。所以这个坏人在杀好人的过程中，他们满足了他们心里的一种恶念，就是嫉妒嫉妒。因为坏人羡慕好人坏人羡慕好人，坏人嫉妒好人。所以我们刚才说，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叫什么？叫弟兄。 你知道圣经一开始第四章，当神一问亚伯，总是说你的兄弟亚伯，问该隐人，你的兄弟亚伯，你的兄弟亚伯，连续说了三次你的兄弟亚伯，提醒亚伯说，提醒该隐说，亚伯是你的兄弟。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叫弟兄和姐妹，我们是不是应该彼此相爱啊？不要猜疑，不要别人的一句话我们就记恨，人很不在意的一句话我们就记恨了很久，我不觉得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教会里边，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彼此的相爱的同时，也能够钉在十字架上，不论断别人，也不怕别人论断。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我按照我的本相来生活，神了解我的本相，上帝知道我的本相，我就再装在上帝面前无法装，伪装啊，怎么去伪装？伪装不了。所以在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花技巧，我们需要花功夫，我们不需要做表面的事情，我们需要建造真实的生命，我们需要靠神的信仰，给我们的信心来生活，就像亚伯一样。亚伯因着信，因着信，他所献的祭就蒙悦纳，大家明白了啊？他的信献的那个头生的脂油和羔羊，是因为他的信，对神的完全的相信，所以神就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不悦纳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在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拉比，著名的拉比叫辛赖，他在追溯圣经诫命的时候，发现了摩西一共颁布了613条诫命。如果你读生命记，你或者读利未记，你会看到这诫命的大多数都在里边。那么摩西颁布了613条的诫命，其中有365条说你们要如何如何，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有248条说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我们中国人也比较愿意用要还是不要，对不对？父母说你要什么，说我要钱，要钱没有，对不对？要钱没有，那要什么，你说我要爸爸你给我祝福，那这个可以，对不对？祝福不一定是金钱，你不要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翻译诗篇第一篇说怎么说，不要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渎人的座位，不，我们都三个不要，不要。其实英文不是这样翻译，英文是三个祝福， blessing blessing blessing， 三个祝福。那我们中国翻译要和不要。那么大卫在诗篇第15篇的时候，将这些600多条的诫命简化为第11条，然后到以赛亚书第33章14-15节简化为6条，到了弥迦书第6章第8节简化成3条，简化成3条，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弥迦书，给我走过了啊，往下走，回了一下，投影回了一下。这三条是圣经里的全部的诫命的总纲。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圣经的总纲。来，我们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世人呐，好，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我们要做好人吗？当然要做好人。好人是什么？好人就是义人，义人。那么恶人呢，就是罪人。那我们过去也都在他们其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讲得很清楚，我们过去也都在他们其中，顺从肉体的情欲，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我们都在罪恶之中，都在罪恶之中，但是感谢主，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可以算为义啊，算为义。所以到了哈巴谷书，将全部的诫命三条就归为一条。哈巴谷书写了二章第四节写了很重要一句话：为义人因信而生。那么就是因为亚伯因着信，他讨了上帝的喜悦，不是因为他的供物的本身，是因为他人的本身，他讨了上帝的喜悦。可是呢，善好人就常常被恶人嫉妒啊，被恶人嫉妒，所以该隐就变了脸色啊，变了脸色。圣经有好多地方写的变了脸色，我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少年官，对不对？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啊，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啊，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要亏负父母。”他说：“我从小都做到了。”耶稣又讲了一条：“还不够，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起来跟从我。”他就变了脸色。那这个脸色变和该隐的脸色变是不一样的，该隐的脸色变是绿了，拉长了，那少年官的脸色是忧愁了，他变了眼色。所以你看，那圣经说他大发雷霆，心里充满了熊熊浓烈的难以控制的怒火，所以他拉长了脸。中文翻译成说该隐拉长了脸，变了脸色，中文说变了脸色。那么英文的美国的标准版的翻译是他沉着脸，就是把铲脸拉得比马脸还长，然后就变了脸色。那么耶和华在那个时候神对他说，谈了一句话啊，劝他消消气儿。上帝怎么说的呢？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如果你做得好，比如说你的供物，如果你献得好，你拿更值钱的，岂不蒙悦呢？”没这么说，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是你人的行为要好，讨神的喜悦。我们从信心中会产生行为。那么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了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七到八节，第四章，这里读到一个词叫恋慕，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这个词，对不对？在哪里？在第三章，对不对？当夏娃人犯了罪，神对女人说，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加苦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恋慕这两个词在原文是一个词，所以我说那个恋慕，哎，大家说好啊，男的说这样夏娃恋慕我们挺好的啊。你看这里边这个词用的就不一样了，他俩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词，什么恋慕你呢？罪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啊，就好像你的门前伏个大狮子，他恋慕你，你会觉得高兴吗？你一推开门，他就上来吞掉你。这个恋慕有吞掉的意思，有吞掉的，有捆绑的意思，有捆绑的意思。所以神就对他说：“但是你应该去制服他，你应该去制服他，你应该有一个控制罪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控制罪的能力，他神的灵就不在他的里边。”他应该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做错了要知道悔改，要知道悔改，所以有控罪的能力。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宗教改革家，今天是500周年，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对不对？欧洲现在很多的纪念活动，那么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说：“你也许无法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不让他们在你头上筑巢。”所以罪我们无法抗拒，但是我们不应该永远停留在罪的里边。当我们认识到是罪，我们就应该悔改，走出来，走出来。所以呢， 亚伯献的祭物在神被看中的理由，就是因着他的信心。我们也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嫉妒的时候啊，在家里边兄弟姐妹之间都会有嫉妒。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嫉妒我的三哥，他比我才大两三岁，我的爸爸就特别喜欢他。我爸一见他脸就笑，一见我脸就变了颜色，就拉长了，你知道吗？那我就特别嫉妒他，为什么呢？我就以为我三哥长得帅啊，我爸爸特别喜欢长帅的人，我小时候长得不那么帅啊，用东北话说比较磕碜。那这个词儿就不解释了啊，这你知道是负面的，就不要讲了，对不对？那后来我发现不是帅，是因为我的哥哥特别讨我爸的喜悦，他特别会干活。我小时候特别懒，每天捧着书就读书，都读些没用的书，什么《三国演义》呀，什么《西游记》呀，什么大八义、小八义啊，你们都没读过的，什么《封神演义》呀。什么书我都读，拿着书就读。我爹说读的没有用，这些书没有一本是毛主席著作。感谢主，今天没读那有用的毛主席著作，读了今天全是废物，你知道吗？还读点大八义小八义，起码消遣点时光。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我的哥哥就是干活，我没事了弄个二胡拉滋儿嘎的。我爹不喜欢拉二胡，因为拉杀猪似的，我拉的二胡就跟杀你刚学二胡拉的就跟杀猪差不多，谁能一下拉就拉得那么好？我爸说出去上外边拉去，外边三九严寒下大雪，我怎么拉呀？所以我的艺术细胞就艺术的才能就被我爸爸扼杀了，然后我今天成艺术家了，你知道吗？那我哥就从来不搞这些东西，他有时间就干活，做家具，家具做得可好了啊，然后盖房子，凡是讨我爸的喜欢。后来今天回想，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是因为他做的事情讨我爸的喜欢，我做的事情不讨我爸的喜欢，对不对？你看89年我一出事儿，一被通缉，我爸就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早晚出事儿。就我这样从小这样早晚就得出事儿，我爸都知道，他一点都不奇怪我出事儿，而他一点不惊讶我出事儿，甚至他也不担心我出事儿。他讲了一句著名的话，我有7个孩子，为民主献出1个，我还有6个。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老劝你们多生呢？你们老是不理解牧师说多生，你要多生，为什么多生？多生为民主献出1个，还有7个6个。我就想，如果我爹就生我1个，我89年一被通缉，下落不明，我爹半条命就没了，对不对？你想试一试，你试一试。好了，我一跑，哇，全家6个孩子陪着我父母，我爸爸就一种安慰嘛，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逃到美国，我爸就更安慰了，哎，你看这小子还出国了。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吗？讨神的喜悦也是如此啊！讨神的喜悦如此，所以弥迦书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我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上帝所向我们要什么呢？上帝不要我们那个谷物，不完全看重我们的供物，他看重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Amen。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这段经文。第二点，我们看到凶杀在兄弟之间。第8节说，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他先毒打他，然后再杀他，像耶稣基督被毒打、被鞭打，然后才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毒打他，然后才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耶和华上帝知道了，说你兄弟在哪里呢？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这个人把人杀了还说不知道，这你看犯罪的人，你到监狱到审判时，谁说自己杀了人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人家说你到监狱里边去，全是好人都说自己冤，你到教会里边全是罪人都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到哪里找好人呢？到监狱里找好人，到教会里找罪人，对不对？不承认。难道上帝不知道亚伯在哪里吗？他当然知道。上帝怎么能不知道亚伯在哪里？上帝知道亚伯在哪里。该隐和他的兄弟说话的时候，上帝就知道了，他已经把他杀了。那上帝为什么不拦阻？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上个礼拜回答的问题，上帝为什么没有拦阻夏娃犯罪，没有拦阻亚当犯罪？我们上礼拜回答了这个问题，神给人自由意志，让他有选择权。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就是你选择，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说我给你自由，就是让你有选择的权利。美国说有民主自由，就是你有选择总统的权利。你选择，你可以把选票给任何一个人，对不对？这就是选择的权利。上礼拜我讲到，我说就像你回答选择题，对和错，你可以选择，你有选择的权利。选择错了扣分，选择对了那你得分。所以人有这个权利。上帝给了亚当夏娃自由意志，当然该隐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他也同样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顺服上帝，也可以选择不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得永生，不顺服上帝死就在你的身边啊，死就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上第一次的兄弟之间的残杀，历史上第一个谋杀案是产生在兄弟之间，亲生的兄弟，亲生的兄弟，这个在历史上一点都不新鲜，对不对？你打开中国的历史，你打开外国的历史，全是兄弟之间，尤其在当然老百姓这个民间的兄弟之间的这种残杀不会记录在史学中，可是宫廷里边就记录在史学中。你不要以为只有宫廷中，农村可能因为一亩地，兄弟拿起锄头就杀了另外一个，但是这个都不需要记载，又没什么关系。可是皇宫就有记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是谁呀？唐朝的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和弟弟，对不对？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也是六四那一天，其实阳历是626年的7月2号，李世民在长安城外玄武门附近杀死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有他的弟弟李元吉，号称是玄武门之变。我们看过这个话剧啊，我是看过这个话剧啊，那是魏征给他出主意啊，杀了。杀完以后，他不仅杀了他的哥哥和弟弟，他哥哥是太子，按道理是因为他太子可以接的，但这个历史上记载说这个李建成的不太成器。可是李渊对李建成并不是都不满意，李渊虽然觉得可能秦王他的一个儿子啊，二儿子比他老大厉害，但是他没有把权力给秦王，因为秦王野心太大，秦王战功最大，野心也大，所以他还是保持这个秩序给了他的兄长。结果后来这个秦王带着他的嫡系部队杀了，杀完以后把李渊束之高阁，给他的老爸，没杀他老爸，让他老爸没有权力，做了太上皇。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宣武门之变，兄弟之间为了争权的屠杀。这个屠杀波及到后代，李建成的后代一个没留，全部斩尽杀绝，而且从李氏家谱中被剔除。李元吉也是，后来李元霸那个武术最高，你们看看那个三侠五义，李元霸双使大锤，那一挡你打他的时候你胳膊就断了，都不用打，一挡就完了，没人能招下的五招都过不了，那些第二英雄好汉都招不了他五招，一锤子你就完，告诉你。最后他自己也死了，也是他哥害的，死了，都死了。你看兄弟之残。还有一个就稍微浪漫点的兄弟之残，我们知道在魏晋时代，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为了争夺这个权位，曹操死了，谁来接班呢？曹植人特别好， 有才华，是当时魏晋时代最著名的诗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有一页的。可是诗人永远搞不过无赖，你知道吗？哥哥就是个无赖，曹丕。现在怀疑曹操都他害的，他爹都他害死的，他为了夺权，你知道吗？当然他也没有好下场。他夺了权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曹植，因为曹植那个时候非常的在民间有威望，因为他又是名诗人，然后为人就是特别的和善，大家都想选他，所以他一定要杀了他。他又不杀他，他就坐不稳他这个君王。后来他就把曹植叫到前面来，旁边全是武士，刀斧手拿着这个刀斧在这准备砍曹植。但是兄弟之情，因为爸爸临死前告诉过曹丕，不能杀你的弟弟，你千万不要杀你的弟弟。他就给他弟弟一个机会，说我可以不杀你，你不是出名吗？你不会写诗吗？啊，诗伟，你不写吗？啊，你不会写诗吗？七步之内给我写出一首诗来，我就不杀你。这走七步就能写出一首诗来，这什么人才啊？我是写走七十步我也写不出一首了，对不对？曹植就写出来了，七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哇，这首诗写完了朗读出来，曹丕就哭了。你看这坏人也会哭。他说好了，流放，永不见你，饶了他一条命。所以看来会写诗还是能救命的哦，诗人还是好的。如果不会写，写不出来，就像阿 Q 的，只会画圈还画不圆，他说没画圆啊，我就再重画一遍。他不知道那个他画了圈就是砍的头，那就是签字，你知道吗？古代死刑犯不需要你签字，画圈啊，审判官画个圈，你画个圈就砍了。他不懂啊，他以为画圈，哎呀，还没画圆，我再画，不知道砍的。所以看来人还得有点知识，有点文化，你知道吗？起码死之后怎么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亚伯杀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亚伯是他的兄弟呢？他知道，但他不看重这个兄弟在他生命中的情感。所以亚伯被该隐所杀，该隐没有使用上帝给他的治罪权去克服罪恶，反而他用他的治罪权来控制他的兄弟，所以他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也破坏了手足之情。从此以后，这个手足之情为了权力被破坏的屡屡皆是，每朝每代你都会发现这个权力这么重要吗？我今天做了传道人，我才知道天下都不那么重要，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把天下看得太重要了，为了天下我们可以杀所有的人，而且以革命的名义，以正义的名义去杀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台湾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大陆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想一想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两党的这个战争，死了2000万人，难道不是兄弟吗？难道不是兄弟吗？都是中国人，都是兄弟，有的一家人，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有的就参加了共产党，然后他们就杀呀杀呀，都是因为革命的名义，正义的名义，国家的名义。国家就那么重要吗？我们看今天有人把国家举得高得不得了，国家就那么重要吗？就你爱国，那你爱那个什么国呢？我们爱天国，你们天国是永恒不变的，地上的国家都会过去的，告诉你，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不灭亡的。那今天你想一想，我当记者的时候在中国采访，走到那时候在山西、河南、山东，这个地方打仗是打得最激烈的地方，不管是跟日本人打仗还是国共两党打仗，都是死人最多的地方。我走到山沟里边，有时候我就看到 一个纪念碑，革命烈士纪念碑，都是国共两党打仗打死的，但是国民党的就没有纪念碑了，打死就打死了，你知道吗？共产党的都有纪念碑。过了好多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去了中国大陆访问，哇，北京铺上红地毯欢迎他，小孩子喊连爷啊，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躺在地上那些所谓的革命烈士，他们会作何感想？国民党主席回来了，你们又好了，我们为什么死的？我们傻帽啊，白死了。难道你不是傻帽吗？今天中国现在不又开始仇恨朝鲜了吗？不是朝鲜，韩国 韩国，南韩又仇南韩了，前段仇日本，砸人家车，有一小子砸人车还把人家脑袋给砸坏了，结果怎么样？判了10年，你爱国照样判你，你不信？打死人了，然后赔款20万。他妈妈说，你看我们爱国的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游行，政府的话你也能听吗？我20几岁就开始不听政府的话，你知道吗？你要听神的话，你们哪一个政府的话能全听啊？你听了啊，你打完了叛逆，最近这个天乐集团，不是乐天，我是没买过天乐，乐天我都搞不清楚。我就看那个上去把这东西货架扔着，咔嚓咔嚓踩，那有意思吗？那能解决什么问题啊？那踩就过瘾了。踩，昨天发着新闻了。中国的公安开始保护天乐了，乐天了。为什么保护？人家韩国把中国告到了 WTO。WTO 有规定，你成为 WTO 组织的一个成员，你有责任来帮助外国的企业，如果这外国企业在你国家受不应该有的损失，国家赔偿。好了，国家怎么会赔偿？谁砸的谁赔偿？录像都录下来，谁踩的交钱吧。不交钱坐牢吧。什么叫脑残？这个就是脑残嘛，对不对？什么行为？这是人该有的行为吗？砸人的，你顶多不买不就完了吗？我是没买过天乐的东，乐天的东西，我没有买过，对不对？哪儿都我买的不多，你不买不就完了吗？你可以选择，但是你这种过分的去糟蹋人家的产品，这不合适。5000年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优良的礼仪之邦，是这样做的吗？我想到了义和团，怎么样？义和团怎么样？杀了20000多信耶稣的人，那最后不会，那清朝最后把他们镇压了，政府让你去打你就打，打完了把你们什么大哥二哥全砍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老是谴责，我们谴责西方，你们查查那个什么，那个叫义和团产生了什么？义和团产生了一个什么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因为什么产生的？火烧圆明园，不就义和团打的吗？把外国2000多个外国宣教士全部杀了，人家外国7个国家是几个国家联合出兵抢了八个国家，八国联军，你翻个西方的报纸写叫抢救侨民活动，抢救侨民行动，侨民都给杀了，20000多外国人给杀了，在中国人家不出兵能不出兵吗？这国家对公民有没有权利？不像我们中国在印尼杀了多少华人，我们一句话都不说。印尼杀多少华人，我到印尼去，哇，真可怜的印尼的华人呢，那么有钱帮助这个国家，结果都给杀了。你看到没有，关键的时候不做事情，就做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简单的仇富也好，仇寒也好，仇日也好，我觉得都不可取，那都不可取。兄弟，你看今天他们跟越南原来是同志兄弟，后来打起来了，打死多少人呢？对不对？这不都是兄弟吗？国共两党原来合作的时候不是兄弟吗？兄弟之残，我小时候唱首歌，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享东海，我们友谊像太阳。结果 翻脸了，兄弟翻脸了。我们东北人唱错了，云南中国山连山，抗连抗，更近。你看后来你说今天咱们去打越南的人死了，算什么？算什么？他们又好了，又好了，好的可好了，你知道吗？谁让你打仗就别去打，炮灰就是炮灰，保卫什么祖国？哪天是叫什么国还不知道呢？保卫祖，我们小时候都想保卫祖国去保卫，今天就用你保卫吗？你去保卫试试。所以你我跟你讲啊，这个国家都是暂时的，都会改变的，天国永远不会改变。要记住一个道理，不要再上那些政客的当，今天为祖国死，明天为领袖死，你都是白死，嗯，你知道吗？都是白死。因为有一天到上帝那里，他也要面对审判，你也要面对审判。所以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在你的门口。所以神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来强调该隐与亚伯的关系是你的兄弟啊。但是该隐怎么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你看这个人多无赖，杀了不承认，我岂是看守的？上帝知道了，对不对？上帝开始就审判他。上帝怎么审判他呢？上帝说，地不再为你效力，你要在地上流离飘荡，终身不得安宁。你看上帝开始审判了该隐啊，该隐。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发出。哇，这段话我读了以后真的是挺吓人的。这个当你伤了人，那个血在地上，血地接受了亚伯的血，我们出生泥土归回泥土，但是地向上帝伸冤啊，地开了口子，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你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上帝对该隐的审判，没有判他死刑，你知道没有判他死刑，就像加拿大那个，只判了14年，没死刑。现在美国很多地方没死刑，没死刑。没死刑你不见得不被审判啊，没死刑你同样被审判，当你犯罪的本身就是被审判了。所以该隐说什么呢？我的刑罚太重。你看这个让他做个流浪者，他叫刑罚太重，这个人多不讲理，我的刑罚太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法律啊。然后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能见你的面。你看这个该隐还想见神的面，嗯，然后呢，我必流浪在地上，别人见到我必杀我。有人问这问题说，那时候哪有人呢？这兄弟两个谁杀他呢？谁杀的呢？其实该隐应该有妻子的，圣经没有说。亚伯也应该是有妻子的，那是他们有，亚伯可能都有后代。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该隐一定是有后代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谁杀他？有人杀他，他怕人杀，他杀了别人怕别人杀他。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哇，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能理解，我都不能理解。但是我想可能那时候人太少，一杀就没了。两个兄弟把亚伯杀，再把该隐杀了，没了。那万一亚当和夏娃不生了怎么办呢？不能杀。凡杀该隐的遭报七倍，上帝给他恩典，给他活路，耶和华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见着他就杀他。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之地做了什么记号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羞辱的记号，别人看到说这人杀人犯，然后上帝告诉我不能杀他。我那天看了一部电影，是这个二战的，叫什么，一个流氓，什么，一个流氓突击队，好像是这些突击队是美国的突击队，专门打这个希特勒的人。但是打完了又抓住活的，就战俘嘛，你不能杀呀，因为日内瓦有公约，战俘人家投降了不能杀。所以有个上校军官投降了， 他用诡计投降，投降了以后呢，想到美国，告诉美国我出卖所有的情报啊，这个炸这个剧院没问题，但是你们让我到佛罗里达生活，还给我买栋房子，如何如何才能做这种事情？美国就最高司令同意了，同意了就不能杀，把他带到美国。带到美国的过程中，这个流氓突击队嘛，流这些人都是犯罪的，在监狱里住了，打完仗又回监狱的人。他说：“你这个杀了这么多美国人，你还活？你到美国还得过好日子，不行，得给留个记号，让人看到你就是坏人。”就给这额头用刀磕了一个希特勒的记号啊！所以谁看到他都是这小子原来是党卫军，希特勒。我觉得该隐可能是有个记号，这什么记号不知道。但是肯定人看到的杀人犯，看到他这个人，上帝告状不能杀。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得了恩典，那么该隐呢就从农村到了城市，城市就是犯罪集中的地方。你看到农村犯罪多，城市犯罪多，城市都是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农村的偶尔邻居打个架没事，因为鸡呀、鸭呀、狗啊，谁拿谁鸡蛋了，吵两句没事。你看城市里，你说洛杉矶、纽约，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不就是这两个城市吗？对不对？两个最大，芝加哥，大城市。你看小地方，犯罪率就很低。所以，你看到他的后代，该隐的后代，我们看到第三点，盼望在代替中。那么在上帝呢，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以东之地，然后呢该隐与妻子同房，妻子怀孕生了以诺啊，我们这个是最后了，25节到26节，我们看到以诺，这前面的经文给大家读一读啊。然后生了以诺，该隐建了一个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字，就将那个城叫做以诺。然后呢，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路亚、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了马祖萨拉，马祖萨拉生了拉麦，拉麦生了两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是住棚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然后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麻啊，拿麻。所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你看他该隐的孩子都很有才华，都是祖师级的人物了，对不对？你看该隐的儿子啊，这个尤巴啊，这个亚巴，亚巴是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那他的兄弟尤巴呢，就是音乐之人的祖师。所以你们搞音乐的祖师叫尤巴，记住啊，尤巴。然后呢，这个他的喜拉呢生了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呢是打造各样兵铁利器的，就是军事军火的祖师。你看到没有，人的智慧开始发生了。那人的仇恨呢没有停止。拉麦对妻子，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那两个老婆说在这儿呢，然后他说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必遭报70个7倍。所以你看到这是一首诗啊。亚当跟夏娃，上帝创造了亚当，写了一首诗：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因为你是从男人出来的，所以称你为女人。这是第一首诗。第二首诗就是拉麦的诗，很著名。拉麦的诗讲到报仇和仇恨。叫他报仇和仇恨。然后亚当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神给他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所以赛特什么意思啊？代替的意思啊。那么因为该隐杀了亚伯，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段经文很长，很特别。这段经文其实可以讲一篇信息，但是我们就不讲，我们就把今天浓缩告诉大家。那么该隐的七世子孙凭着双手和智慧打出一片天下，他们建造了城市，对不对？他们发明了兵器，他们开始有了艺术的气息，城市的一切需要他们都有了，他们成了能工巧匠啊，能工巧匠。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些孩子这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整个圣经记载是负面的呢？是因为他们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他们开始突出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我们看从该隐的子孙里边，我们看到远离神的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第一，追求保障安全，所以他们建了一座城，把这城的名字呢取名叫以诺。第二，追求名气，按照儿子的名气名字把城命名，把人居在首位。第三，追求情欲，一夫多妻制就是从该隐的子孙开始的。拉麦娶了两个太太，一个叫做喜拉，一个叫做哑巴，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一夫多妻制。后来我们知道一夫多妻制很多呀，君王都是一夫多妻制。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告大卫很多的妻子，所罗门更多，所罗门更多，不要说君王，亚伯拉罕这几个就四个嘛，雅各呢也四个嘛，所以现在回教徒就是四个，你怎么能生得过他？你一个太太，他四个太太跟你生，然后他还又不节育，我们还是计划生育，你怎么生得过他？所以呢，追求情欲。第四，追求享乐，有把成为弹奏吹箫。我们知道音乐最早是干什么的？应该敬拜用的，敬拜上帝的。那他们用于自己的享乐啊，用于自己的享乐。然后呢，追求武力，土巴该隐发明了铜铁利器，他们开始冷兵器时代开始了，他们用刀开始砍人。现在你不要，现在也砍呢，砍人。你知道在整个的历史上，回教徒用冷兵器时代用刀砍死了2亿3000万人，1000多年杀了2亿多人，就冷兵器时代砍，砍就砍死那么多。然后追求残暴，拉麦对两个妻子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说我把他害了。谁要害我的爷，这个该隐，上帝说遭报七倍，要害我拉麦就遭报70个7倍。”哇，这个人多狠呢！你看这个人。这是他的宣言，向全世界说：谁敢惹我，我是第一大国，可以杀你砍你。所以这个就一直遗传到今天，国与国家之间不就是这样吗？弱肉强食，这个东北人说肉吃肉比较弱肉强食，对不对？适者生存，计划论难道不就是这样观点吗？适者生存，残疾人，那些民族认为我们认为不好的民族都应该从地上出去，这是不对的，这不合上帝的心意的。所以我们看到，但是感谢主，另一个形式完全的不一样，就是25节到26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个儿子代表亚伯，所以代替耶稣基督，代替了亚当，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救赎。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人类不管多么的罪恶，在基督里边总是有盼望的。你们哈利路亚。俄罗斯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句话：如果神不存在就没有是非，如果神不存在就没有标准。所以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要远离神的现象不会终止，会一直下去。如果人不认识神，不来到上帝面前，不悔改，人类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你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该隐和亚伯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学到什么课？什么功课？我要提醒我们，尽量不要发怒。发怒，圣经说发怒不要到日落，意思就是什么？晚上睡觉时不要再发怒了。夫妻吵架，吃完晚饭了就该和好了，好不好？晚上发怒容易犯罪，睡不着觉，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那我有个朋友啊，那这老公不怎么就给了太太一拳头，太太打不过他，太太想等你睡着再说，就拿一个擀面杖就放在床跟前儿，在那看书不睡觉，看看书看看老公，老公看看他不敢睡啊，就看擀面杖看看他，最后实在不行了，对不起哈，对不起了，老婆说知道了，擀面杖送回厨房去，这也是一招，我告诉你，看你睡不睡觉，叫你嘚瑟，告诉你看你睡不睡觉。小辉有个朋友更有的夫妻吵架，他老婆老公睡着，他就抱一个什么东西啊，就在那啊，棒子反正就在门口站着，就这么抱着站着，最后一直到老公求饶拉倒。所以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止住你的怒火。第二个，不要妒忌。每个人，上帝跟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五饼二鱼都是上帝赐给你的，他的恩赐，他的美貌，他的财富，他的学识，你不需要妒忌，有本事赶上他，但是不要到韩国整容，那个没用。怎么赶上他呢？你比他做得更好，你会，你玛莎·特蕾莎长得好看吗？不美丽啊，一个女孩子，普通的，个儿很小啊，可是全世界的女人的榜样，对不对？想到玛莎·特蕾莎，你想到一个多么伟大的人，这是我们人生该效法学习的，对不对？所以不要嫉妒，在教会里服侍也不要嫉妒，弟兄姊妹信主了更不要嫉妒。哪牧师讲到感谢主讲得好，我们特别崇拜，我其实 每个牧师我都觉得比我讲得好，我都向他们认真的学习，对不对？你不学习怎么会讲到呢？那天苏牧师来，那是我讲到老师，结果很多弟兄姊妹来了就老夸我，夸得我脸都抬不起来，弄得特别我不好意思，是我讲到的老师，那我就跟他学着讲道。弟兄姊妹，你那一份上帝给你，不要嫉妒，不要嫉妒，欣赏别人，不去比较，比较我们怎么能够更属灵，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福音中更讨主的喜悦，比我们哪个人，我们传福音更多，带更多人来到教会，我们比这些，我们不去比那些。第四点，拒绝谎言，拒绝谎言，拒绝推卸责任。有了问题，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不要看别人的，好不好？感谢主。好，来，我们唱首诗歌啊、我们今天唱的四首诗歌全是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信息里边充满了仇杀、凶杀、仇恨、妒忌，可是我们今天唱的四首歌全是爱。我们来，请思琴来弹这首诗歌，你爱永不变，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流出宝血，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的大恩惠。我深深体会
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偏离你的时候，用你的爱把我们缠拉回来。哈利路亚，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在那爱的沐浴中成长，建造我们全新的生命。主啊，让嫉妒、苦毒、伤害、仇恨都离开你的儿女，让喜乐、平安来充满你的儿女。哈利路亚，谢谢你，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除掉我们内心的苦毒，除掉我们从世界来的情欲，除掉我们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当我们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讨你所喜悦的孩子。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相信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有两位，还有吗？赞美耶稣。还有吗？这一位弟兄的一位姐妹，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当圣灵充满你，你就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全新的生命，不再被你的情绪左右，也不再被你的仇恨左右。还有吗？还有没有？我们电视机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当我祷告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打开心让你住进来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你就掌管我们生命，把和平、把喜乐、把良善赐给我们，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做讨神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